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爱心节目《母子两地书》，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，
我是李诺。
哎，李诺，你还记得约翰一书里说“爱里没有惧怕”的那节经文吗？
爱里没有惧怕，是约翰一书4:18吧？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
嗯。就是这一句，以前呢，我认为这句经文呢，应该是用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上的。但是看了今天我们将要分享的书信内容呢，特别是妈妈写给儿子的信中引用了这句经文。我就突然发现，原来爱里没有惧怕，还可以应用在困难挑战的事情上。按照这个原则呢，只要是在主的爱里，困难挑战就没什么可怕的。因为主的爱是完全的，无论如何主都接纳我们，所以呢，成功或是失败都不用惧怕。那我们打个也许是不恰当的比方吧，就像是走钢丝这种极具挑战的极限运动，有保险绳和没有保险绳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还有就是万一失了脚呢，结果也当然是更不一样。
是，
那主的爱呢，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人生上了一道最保险最安全的保险绳，即使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失败了，甚至是我们失去了性命也不怕，因为我们已经与主同在，我们已经在永生里了。
这的确是基督徒活在今生最大的盼望了。所以说呢，圣经是一本圣书，神的话语句句都带着能力，只要一解开就都带着亮光。
是啊，
这也是为何基督徒要经常聚在一起来学习圣经的原因呢。圣灵呢，是会给人不同的启示的，每个人分享不同的看见，就能从神的话语中呢得到更多的亮光和力量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的母子书信同样是充满了温馨和有趣，也但愿能够让收听节目的你得着一些启发和鼓励。
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，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。
在校期间，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，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，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，还周游了5大洲31个国家。
大学毕业，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，可工作了一个月，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。
如此有实力、有能力、有眼光的90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？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。
今天要分享的这封李承熙所写的信件是写于2008年3月17日晚上的9:37左右。我的脖子不用太放在心上，因为你们现在就算干着急也没有用，而且不要买那么多治疗产品，因为我拿到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还有，你们等一段时间再买，说不定会等到降价呢。至于胳膊，师母把一张纸找出来，纸上说胳膊会持续5到12天的酸痛是正常的，我就不说什么了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今天其实也好多了，教会的问题嘛，我肯定不会多说的，毕竟什么东西都是有缺点的嘛，何况是一个都是中国人的教会啊，而且他们有这个为主做工的心就已经很好了，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。我以后也可以问傅斯晚上是谁讲道，然后决定去不去。至于妈妈离开的感受嘛，昨天晚上是有点伤感了，觉得怎么这个世界这么残酷啊，早上还在一起，晚上妈妈就已经在不知道多少公里以外了。但是也不至于哭了，有两种可能， 一呢是我比以前坚强了，要么就是我和妈妈的感情疏远了，哼，后者不大可能。
他还挺幽默的。
嗯，今天上课我的精神状态相当糟糕，可能还是因为心思没有完全收回来吧。我觉得明天就肯定会好些了。今天英语老师和科学老师都不在学校，也不知道他们都干什么去了，所以那比较空闲的两节课我也没有好好的利用时间。我只觉得自己好像懒得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，脑子也是好像不转了。但是在数学课和历史课的时候，老师规定的课堂作业我还是十分认真地完成了，并且也可以完成了。看来过几节课就好些了。数学开始学到一些我以前比较头痛的东西了，就是那个括号 a 加 b 乘以2等于 a2 加 2ab 加 b2 这个东西了。现在的我自然是轻车熟路，但是对于我的同学来说还是学得一头雾水。
我现在也感觉是一头雾水。
嗯，代数有的时候挺复杂的。
嗯，
所以我也就自告奋勇上黑板给大家写了，可惜大家还是看不懂。不过这个东西对于不会的同学来说的确是很无聊的。今天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和国人一起去操场测试100米，因为明天我们有学校组织的正规的比赛，但是也仅仅是测试而已。国人跑了15秒多，结果我测试的时候跑了13秒。哇塞，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进步，我还从来没有跑这么快过呢，太高兴了，顿时信心也是暴涨啊。下午我们又来测试200米，但是由于场地限制我们只能跑220米了，结果我的成绩相当不理想，34秒多。如果拿这个和半年前我的200米成绩比较的话，真的算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成绩了。不过由于这次跑步有2个90度的转弯，两次转弯估计浪费了我至少2秒钟的时间，再加上一个20米，大概浪费我3秒钟的时间。在真正的体育场，我的转弯对我的速度应该是没有任何影响的，这样一减时间就降到28秒左右，再加上风阻和服装的因素，我的速度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。而且国人说我的速度根本就没有在后半程出现衰减的迹象，所以我的后劲儿非常猛。哈，我觉得在小组里面取得一个名次真的不是什么问题了，说不定还有爆冷夺冠的可能呢。下午我和德尔文以及国人一起去图书馆写作业，感觉真是相当不错，大家互相帮助，有不懂的地方呢一起讨论，太好了。不过我们没有去玉朗东的，所以写作业找不到地方，用很烂的姿势写的，非常不舒服，下次我们一定是去玉朗东了。我的环保的演讲稿已经有老师批阅了，老师说写得很不错，就是有点长，他说明天帮我修改。然后明天田老师又有电视节目的彩排，而且同时还有100米比赛，3个都冲突了。我真是大忙人一个啊，希望我能够很好的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协调好。 Timothy 已经决定订机票了，他打算5月26号就走，我估计是很难跟他撞在一起了，再看看情况好了。今天就这么多了，反正我很开心，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什么了。主文同在。
上有种幸福叫做你
我们刚才听完李晨曦的信，他在信中的感觉情绪不错啊。
嗯，
那我们来听听妈妈的回应。亲爱的儿子，看了你的信我放心多了。刚才从商场回家，给你买了一个枕头，我想请黄校长给你带过去吧，也让爸爸送给他一个 U 盘。我还和小华一起吃了个饭，好久没有见他了，正好趁着我去那边商场的功夫就和他见了个面，聊了聊天。一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你的信，看完我心里的担忧也都一扫而光了。儿子和妈妈的感情怎么可能会疏远了呢？反正我是不会和儿子疏远的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儿子都是我最最亲最最牵挂的人。我想啊，是儿子长大了，坚强了，是个男子汉了，不再像小的时候每次和妈妈分开都要哭鼻子。你瞧，现在出门是你照顾妈妈了，帮妈妈拎包。还记不记得我们还住在华师的时候，有一次去红城超市买东西，你一定要帮着我拎，并说要学子路背米。你还跟我说，妈妈对不起，我现在还小，只能帮你拎轻的东西，等我长大了，我就能帮你拎重的东西了。你瞧，不知不觉，儿子竟然已经长大到能够帮妈妈拎重的东西了。还有，你在深圳上幼儿园的时候，路上要经过一家餐馆，餐馆前面摆放了许多装着蛇的笼子，你喜欢看，但是我很怕蛇，你就把我拉到你的身后说，妈妈不要怕，我来保护你。曾经带你出去玩，你在山上乱跑，怎么阻止你都不听，吓得我一身的冷汗。我后来就想了一招，故意叹着气说，聪聪，妈妈好累，我走不动了。你听了就连忙跑过来拉住我说，妈妈没有关系，我扶着你走。我当时啊，心里真是乐死了，哈哈，你哪里狡猾得过我。回想这一切历历在目，好像就是发生在昨天。可是儿子已经长这么大了，陪着儿子走的每一步都是那么的美好，任何时候想起来都觉得好温馨好可爱。你今天第一天上学，精神不集中，学习效率低，这是非常正常的，人人都是这样的了，到了明天一定就会好很多的。你跟同学约上去写作业学习，真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。虽然去玉朗东可能是远了一点，但是那里的环境实在是太好了，甚至我觉得你也可以就在那里吃晚饭，吃了晚饭再去图书馆试试看怎么样。不过你要提前告诉师母不回家吃饭就是了。我觉得在图书馆学习肯定比在家里学习的效率更高些。那天我跟胡老师通话时，他也说，在家里穿着睡衣，摸摸这摸摸那，时间就过去了，所以他宁愿去办公室。虽然他的办公室远在大学城，他真的是够勤奋的。看来，我以后也要去学校的图书馆写东西，走路过去还可以当散步了。家里是太容易让人懒散了。
青青的草地蓝蓝 是妈妈的宝贝，
我一天天长大，你一天天老，世界也变得更辽阔。
从今往后，让我千里带你走，把你当我的宝贝。
我一天天长大，你一天天老，世界也变得更辽阔。
从今往后，让我千里带你走，把你当我的宝贝。妈妈是我的宝贝。
关于括号 a 加 b 乘以二等于 a 二加 b 二加二 ab 这个公式，是不是大家不明白是如何推导出来的呢？其实就是你说过的，你曾经说过那道很难的数学题，本来我想这次去的时候当面要请教你的，结果也忘了问你。我看了你写的这个公式就想啊，把其中一个括号 a 加 b 用 c 来代替一下就可以了，就变成括号 a 加 b 乘以括号 a 加 b 等于括号 a 加 b 乘以 c 再等于 ac 加 bc 再等于 a 乘以括号 a 加 b 再加 b 乘以括号 a 加 b， 最后就等于 a2 加 2ab 加 b2， 这样子一个演算的过程就看清楚了。那其他几个公式同理可证，哈哈，我以前也没有想过这样的推导方法，只是死死地记住公式而已，就是此刻我才想出来的。我觉得你这个代替法真是好用。看到儿子的信里写到儿子事情这么多，我想这也是好事呀，好在这些事情都比较容易协调一些，不然还真的是麻烦呢。儿子，你要好好的去跑，争取得个冠军哦。儿子好像还没有在体育项目上表现过呢，这次机会可是来了。今天我在吃中午饭的时候打开电视，看到一个黑人老外，是喀麦隆人，在中国学习中文。他通过电视看到大山，大山也是一个老外，他就非常羡慕，也跑去找大山的师傅去拜师学艺。大山的师傅开始不收他，后来看他很用心也很用功，就收了他。虽然他的中文还比不上大山，但是也已经听不出来是外国人了。他竟然还学习了川剧的变脸，变脸这活一般是不外传的，可他愣是感动了师父，真是应了一句古话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儿子，你学习英语一定没有问题，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只管努力去学就好了。在这次从新加坡回来的飞机上，我硬着头皮把启示录逐字逐句地看完了。以前总是看不下去，现在看虽然是看了，但依然是也看不大懂。我连带着还把约翰的三个书信也都看了，其中有一句话印象比较深刻，跟你在这里分享一下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里写道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主耶稣都与我们同在。我有这个信心，感谢我们的天父。愿儿子睡个好觉，明天起来精神抖擞的。爱你的妈妈。
爱是从神而来，爱是很久忍耐，爱来
是从神而来，醒来就能明白，爱是生命盼望，永不止息，一生就是爱。
在今天的这个母子通话当中，妈妈对爱里没有惧怕的经文呢，我觉得应用得很好啊。
嗯，
她除了以此鼓励儿子不要惧怕学习上的挑战，也鼓励自己和孩子无论在哪里都要相信有主耶稣的同在看顾和保守。而且呢，她还毫无顾忌地告诉儿子她看不懂圣经启示录。
嗯，我想这个启示录是圣经里最难让人看懂的一卷书。
嗯，这当然是最难看懂的一卷书了，里面太多的预言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
嗯，
可是一般作为父母呢，为了面子或者是要在孩子面前树立权威的缘故呢，通常呢都不会坦白地告诉孩子这个不懂那个不会，有时候甚至不懂呢还要装懂。
嗯，
但这一位妈妈却在孩子面前很是坦诚，也是因着在爱的关系里毫无惧怕呀。
是啊，我觉得这个解读真好。很多时候呢，其实做父母的总是担心在孩子面前失去权威的形象，
嗯，
怕孩子小看自己，所以呢，就不敢在孩子面前暴露自己的软弱、缺点，甚至有时候做错了事也不敢承认。
是，
还有的家长甚至是不惜用谎言来去掩饰自己、掩盖真相，这个结果呢，反而是更加糟糕。
哎呀，其实孩子总会长大的嘛，
嗯，
总有看清真相的时候，还不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，就坦诚地告诉孩子，家长也很有限，也会犯错，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需要学习，这样还能促进两代人共同的成长进步。
是啊，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坦诚，其实就是在向孩子示范如何接纳自己的有限软弱，如何知错改错，如何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他人，这对培养孩子能够包容和接纳自己、接纳别人，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评估自己以及他人，都有很好的榜样作用。
事实上，现在有很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不能容忍自己的失误，更是零容忍失败，一旦遇到这个学业呀、工作甚至是感情上的挫折呢，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，甚至会用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处理自伤和伤人，这都是不懂得接纳自己、错误的认识自己而造成的。
是，
所以呢，做父母的也不要总是严肃的要求、命令、规范孩子，这样是永远走不到孩子心里的，只能将那个所谓的代沟拉得越来越大。
是啊，其实要想走进孩子的心里，家长在孩子面前适当的示弱，表达真实的自己，这都是拉近两代人关系距离的好办法。
嗯，
爱里没有惧怕，因为爱就不必害怕让孩子认识真实的爸爸妈妈。所以也但愿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够在爱中，尤其是爱的关系中，存着勇敢无惧的心，教会孩子做一个勇敢的真实的自己。
嗯，
节目的最后也欢迎朋友分享你收听今天节目的感想。我们的爱心邮箱是 rxin@a 良佑的拼音点 net。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佑电台以及网站良佑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。
我是李诺。
下期节目再会。
拜拜。
脚步站立在磐石上，
耶和华，你是我依靠的。
你叫孤独的今天能回家，
你用那永远的爱爱我们到永远，
你总不撇下我，永远不丢我，在爱里没有惧怕。往之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永不放弃。